姐姐，你是咋了？
小猪问道。那女孩又开始哭。在这里，并不是所有的惩罚都是软的。对于试图逃跑的人，惩罚是最严厉的。而小静就是委托了客人代为报警，被告发了，才遭受如此重罚。她哭着掀开被子，只见她的两只脚都没了，剩下了两条光秃秃的腿，分外恐怖。
我不了了，我知道以前有要逃跑的人都死了，喂狗了。
他说着又哭起来，小猪也很害怕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一把抓住他的手，
小猪，你帮帮我，求你了。
小猪以为他会让他救他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因为他自身难保，怎么帮得了他？
你把我勒死吧，活着太痛苦了。
可是他忽略了，小猪只有11岁，他哪有杀人的勇气？小猪连连摇头说：“
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敢。”
他听小猪这样说，又放声哭起来。一整天，在断断续续的交谈中知道了许多。在这儿，货与货之间是不能轻易交谈的，即使住在一个房间，说话也要小心谨慎，一旦被发现，轻则惩罚，重则要命。小静姐姐还告诉她，她曾经和客人外出，对这里的地形很清楚，这里四周全是沙漠，戈壁滩，内有野狼出没，只有一条便道可通小镇。在道路的中部设有一个保安亭，两个保安日夜坚守，想要从这儿逃出去比登天还难。曾经有人也想逃走，刚出大门就被发现了，拉到院子里，当场把腿敲断，让几只狗活活咬死。小静说完，全身就止不住地发抖，许是想起那场面的惨烈，许是害怕自己也会落得如此下场，小静把头蒙到被子里，低声地哭着。小静在这儿已经2年了，有几个固定的客户，一直以来都很小心。这次是一个常客对他说喜欢他，要带他出去，他才委托他报警的。结果一转身就被出卖了。老板听说后异常震怒，当场把他拉到院子里，让所有的货过来围观，当着大家的面儿，弯掉了双眼，砍掉了双脚，拉到这儿关了起来。饭送来了，又是白糖拌面，吃实在吃不下，不吃又饿得厉害。小猪问小静吃吗，他摇了摇头，告诉他这种刑罚叫甜蜜蜜，是最轻的一种。曾经有个女孩被罚了2个月，全身浮肿，被放出去后连路也走不了，还告诉他这里姓刁的说了算，水伯只是看门喂狗。到这里的客人都是非富即贵，孔祥也就是二叔，为了往上爬用尽全部手段，笼络的人全是有权有势的。晚上小金又哭着求他，让他帮他上路。小猪说自己实在没勇气，他犹豫着。
小猪，你看我这样没电动的要死，眼看就不行，我不想被狗咬死。我告诉你一点事，或许日后对你有用，你帮帮姐姐吧。
小猪答应他，可以找点让他减少痛苦的东西，自己还是不会动手的。他看小猪松口，便不再哭，告诉他说，这里没水，没电，所有的一切都靠小镇往这送，一般送水是10来天来一次，一个司机，一台水罐车，送伙食和柴油，一个礼拜一趟，2个司机，2台小货车。这是他在这里2年所收集的所有线索，他用不上了，希望有一天小猪能有用。带水伯来送饭的时候，小猪跟他说了，他看起来很为难，最后还是长叹了一口气， 答应了。饭还是甜的，小猪吃了一点，小静也吃了一点。饭后，他拿出了水伯给的盐，小心地捏了一点放在嘴里，很咸。他闭上眼睛细细回味，才发现盐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。他拿了一点递给小静，他摇摇头，
别浪费了。
水伯速度很快，隔了一天再来送饭时，就递给了他一个刀片，就是刮胡子的那种简易刀片。刁叔站在门口，他不敢久留，留下饭匆匆地走了。到了晚上，他把刀片递给了小静，
姐姐，这是刀片，很锋利，我想给你找点别的，可实在没有，你就用吧。
说完，小猪哭了，小静也哭了，结果刀片就划在了左手动脉上，血一下就涌了出来，可以见得他求死的决心是多么坚决。血不停地流着，他和小猪说着，哭着，唠叨着许多还没来得及做的事儿，渐渐陷入了昏迷。本来特别怕死的小柱却不再害怕。房子里很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裹着大衣坐在墙角，感觉着小静从昏迷到死亡的过程，直到天亮。天大亮了，刁叔来送饭，才发现小静已经死了。他掀开被子看了看，又回头看了看小柱，问咋回事。小柱连忙摇头说不知道。他笑了笑，扛着小静出去了。整整一天，他心里都七上八下，害怕他知道是自己帮助小静寻死一样。奇怪的是，他并没有追究。小柱也一直在黑屋里关着，吃着甜的炒白菜，甜的炒萝卜，甜的面，那种滋味可真难受。可不吃就饿，吃了就恶心。每晚他都把水伯送来的盐小心地放一点在嘴里，咸得发苦，又觉得很美味。小柱在里面被关了15天才放出来，放出来的时候，刁叔阴阳怪气儿地在门旁笑着，
小兔崽子，下次别放我手里，再有下次，剁了喂狗。
他最爱说的话就是砍了喂狗。小猪知道这不是吹牛，听小静说他砍了喂狗的可不止一个人。他估计小静只是逃过了被狗咬死的命运，却没逃过葬身狗腹的结局。只要见他手里必是拿着菜刀的，小猪想可能是他坏事做得太多，所以时时不能心安，拿着菜刀壮胆吧。被放出来后，小猪老实多了，除了在小院里走走，就是跟黑子和元帅玩，要么就是趴在屋里努力地自学着水伯给他带来的书。不久有人来看他了，就是二叔，那是他在这儿最后一次见到二叔。那天和平常一样，在院子里和黑子和元帅玩，二叔来到了门口。虽然他是老板，可这些狗并不认识他，嘶吼着往门口扑。小猪一回头就看到他站在那儿，那个时候他已经稍稍明白些事儿了，没有走近他，只是静静地站着。二叔向他招手，说小猪过来。小猪走过去看着他，他从铁门的间隔里伸出手摸摸小猪的头发，小猪想闪开却又忍住了。二叔说，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关在这儿吗？小柱摇摇头，他接着说，是为了保护你。有人说你爸欠他的钱到处找你呢。
小柱看了看他，欠多少钱？
他说80万。
小柱心里冷笑了一下，听张律师说当初卖了房子和车，他可是拿了200多万的。虽然那时他很小，但也明白二叔是在骗他。 可当时他在二叔手里，不得不和他虚与委蛇，小心周旋。他说让小柱老实待在这儿，外面没事了就来接他，如果外面一直不肯罢休，到了18岁就可以去省城了。小柱点着头说，能给我拿点书吗？他答应了。数年以后他才知道，因为小柱那天对黑屋的刺探让他觉得不安了，这才巴巴地从镇上过来安抚他，想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这儿好好长大。18岁时他就长大了，到那个时候二叔他们才好宰割。